美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由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11月底签署生效之后，将会由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够的自治权，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包括继续被视为独立关税区等等。法案首次年度报告将会在3月底公布，为了推动美国政府作出实质行动，香港众志、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和民间集会团队等多个民间团体星期二召开联合记者会，发表一封由香港本地团体、海外香港人团体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联署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公开信。公开信表示，香港的自治状况关乎752万香港人的福祉和美国的利益，而美国是香港自治的持份者，涉及美国在香港的企业。截至到2019年，合共有1334间美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了地区总部、地区办事处和本地办事处。美国在香港的投资，在2017年美国在香港作出了417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贸易方面，在2018年香港是美国贸易顺差的最大单一贡献者，涉及311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顺差。美国在香港的侨民按统计大约有85000名美国公民在香港居住。美国香港双边协定，美国和香港签订了多个七份的双边协定。军事和战略方面，美国海军定期访问香港，而香港亦都是自由世界影响中国的变革大门。公开信表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强大的政策工具，以保护美国在香港的利益，并且推动由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保证的自治、人权和民主化，而即将进行的首次年度认证将会是最佳的场合，让美国展示法案能够真正地用于促进香港自治。公开信建议，为了促使中国和香港政府将普选放回去议程之中，全面民主化应该明确规定为未来年度认证的重要条件。美国未来对香港自治的年度认证应该取决于香港政府和立法机关按国际标准落实全面民主化的进度。公开信并且建议，为了阻止香港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制裁程序应该正式启动。美国政府应该就2019年6月以来各种广泛违反国际人权的警暴行为正式启动调查程序，以确认和考虑对涉事的香港政府官员实施制裁。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前发言人张坤阳在记者会上表示，撰写这封联署公开信的主要原因是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在3月底至4月初公布首份关于香港自治状况的年度报告。不过在过去几个月，美国政坛聚焦在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正是进行党内初选，加上武汉肺炎疫情在美国本土爆发，美国朝野政坛未必对香港有足够关注，希望这封公开信能够唤起美国政坛对香港目前仍然面对的警暴和人权状况等的问题的关注。
而同一时间，我们都见到行政會議成員在過去的這幾天呢都去了美國，他們是空群而出呢，就群魔亂舞，希望呢去解釋回根本他們即是兜回他們那些歪理啦，例如香港是沒有這個警暴問題啦，或者香港的自治狀況呢依然呢是完好無損的。所以在這些不同的情況底下呢，我們是有需要啦重新聚集回香港公民社會的力量，咁去聚焦翻香港而家我哋切切實實面對嘅警暴啊，或者我哋冇民主，希望爭取雙普選嘅呢一個嘅訴求上。
张坤阳表示，在两三日的号召之下，已经有超过100个公民团体响应这封联署公开信。他呼吁香港市民持续关注这场国际战线的运动和美国对香港自治认证的首份年度报告。前香港大学学生会外务副秘书、中西区区议员梁访维在记者会上表示，去年反送中运动期间，香港人争取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两场校园攻防战和区议会选举当中展现的集体意志，令到民主派候选人取得史无前例的压倒性胜利，成为关键因素。梁访维表示，面对美国即将公布法案生效之后的首份年度报告，需要再次团结香港人的意志，话俾美国政府听，香港人希望透过这个法案去制裁出卖香港人的官员或者是香港警察，他们将会发起两项相关的行动。
第一，我們現在收集一些區議員的簽名，是希望能夠聯署向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一個公開信。這個公開信的訴求和剛剛民間團體的公開信是一致的，我同樣是要求美國國務院將香港的民主狀況列入將來去認證香港自治程度的一個重要條件。第二，亦都是希望是美國方面能夠正式對去年2019年六月以嚟各種在香港發生違反國際人權標準的事件作出調查，並且對相關的中國或者香港官員作出制裁。
梁訪維呼籲所有非親共的300多位區議員簽署聯署信，因為在香港目前畸形的政治制度之下，區議會已經是香港市民參與程度最高、最具民意授權的民選組織。希望将国际战线扩及到社区层面。
我们绝对是有责任是要代表香港市民发声，去将香港现况反映给美国方面看，将香港市民的声音由社区带到国际层面。另一方面，我们亦都会稍后在各区就发起一些街站去收集市民的签名，希望是能够团结到更加多的香港人，去一起支持美国政府是利用今次的年检报告正式对一些香港的官员或者香港警察是作出制裁。我很希望这两个活动是能够将过往大家都认为是遥不可及的国际线是扩展到一个社区层面，亦都非常希望每一个香港人的声音都能够由我们的社区带到国际层面之上，亦都希望美方是真的能够透过这一连串的行动是见到香港人对于利用这个人权民主法案去制裁卖港人士是有一个极高的期望。
民间集会团队发言人刘永康表示，去年六月的反送中运动开始以来，很多香港人在本地层面都有参与争取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战线，包括多次大型集会游行。
我记得去年由六月开始，我们有去领事馆的游行，在十月我们都有大型的集会是呼吁美国国会通过这个人权与民主法案。当时这个集会有一幅相是被摆到上去众议院的辩论上面，是被世人所见到。及后我们法案通过也有一个感恩节的集会。
刘永康表示，目前正值法案首份年度报告即将公布的时刻，可以说是决胜阶段，究竟美国在通过法案之后会不会动用赋予的权力去制裁涉嫌滥用暴力的警务人员和损害香港人权的相关政府官员，就要看今次的年度认证，应该要唤起香港市民关注这次的报告。不过在武汉肺炎疫情仍然肆虐的情况下，未能够好似去年咁样举办实体的大型集会，改为在下个星期日，即是3月15日举行网上集会。
但是为了营造翻以往大型集会的效果咧，咁我哋以往大型集会都有两个主要的效果啦。第一就是去凝聚翻香港人的民意啦，俾外国见，俾美国见到啦。第二就是希望令到香港市民都更加认识翻呢一个议题最新的进展嘅。咁我達到呢兩個效果咧，我哋會分翻兩個部分去做今次嘅一個嘅大型嘅活動啦。咁第一部分就係會有一個大型嘅網上集會啦，我哋都係會喺今個星期日，2020年嘅3月15日將會進行一個 名為美國戰線如戰在延的一個網上集會。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表示，香港和美國都面對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和美國總統初選、全球經濟下行等的不利因素，他坦言在未來兩三個星期之內，美國當局啟動制裁機制的可能性不大，但正是因為這樣更加要喚起香港人參與國際戰線。黄之锋表示，香港众志希望美国能够在未来一两年启动调查和就住警政暴力的问题有更完善的情报收集系统。
咁呢两点呢，香港众志都会努力去推动，咁希望呢让到美国在未来若是确认要是去制裁任何的賣港官員或者黑警的時候呢，是能夠有更完善的資訊情報，更加得心應手的。所以呢，我想今次無論是有這個的街頭的聯署啦，到到我們會有一個網上的簽名運動啦，以及剛才劉永康都有講到有一個的網上集會，都很希望大家是能夠繼續是保持著對這個國際戰線的關注。
黄之锋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针对协助美国了解更加多有关香港警察暴力的问题，去年他和张坤阳到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会的时候，都有讨论过会不会有相关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而受害的人能够参与其中。
所以我想未来无论是一些公开的一些的交流活動，到到是一些研究的報告，或者是一些資訊的收集上面，怎樣能夠讓到一些可能在運動裏面是被打壓，是被警察的暴力是所侵害的人，都能夠是讓到國際社會知道他們的狀況。我想其實很多的非政府組織，例如國際特赦啦，以至到我諗過去以至到 IAD 啦等等，其實一直都是有相關的研究或者是相關的報告咁樣啦。
對於啱啱完成訪美行程的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表示，美國啟動制裁門檻很高，看不到香港會被制裁。黃之鋒回應表示，在美國要通過一條與香港相關的法案，門檻本來就很高，上一條與香港有關的法案已經是1992年主權移交之前的美國香港政策法，他質疑相關的言論只是建制派企圖暢談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我覺得從來對於建制陣營以及是而家香港的少數派，當然他們想盡他們所能是去暢談這個的香港人權民主法，亦都是無論是由上年暢談他不會通過，到到今年暢談他永遠不會制裁，其實他們永遠都是會暢談任何美國和香港有關的法例。當然他們去到美國的時候就突然間會很支持這個美國香港政策法，但即使他們有這種的雙重標準都好，我會覺得其實在國際戰線上面怎樣能夠推動不同的國家，例如美國我們今次提到就是說當然是希望推動他盡快制裁，但是在推動盡快制裁同時都希望它完善整個的制裁機制，包括剛才講到的警報、警政問題的情報收集等等，而同時地其實在歐洲不同的國家他們都有相關的類似法案，這些我們都是會持續關注和推動。
美國非政府組織 World Affairs Council 最近邀請了七名香港建制派和民主派人士訪問美國，和美國官員會晤，啱啱完成訪美行程的四名建制派兼行政會議成員，包括陳志思、葉劉淑儀、廖長江和張國軍，星期二召開記者會講述訪美內容。葉劉淑儀在記者會上表示，她在訪問美國的時候向美方官員解釋一國兩制得來不易，近年有指北京干預香港事務，她認為主要是由於北京認為一國或者北京的權威受到挑戰和貶損。葉劉淑儀又表示，她以往多次和美方不同人士接觸的時候，對方都表明美國啟動制裁機制的門檻很高，因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定明制裁啟動要涉及非常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標準，他認為香港沒有涉及這些問題，看不到香港會被制裁。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